个人之中。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我们的主用宝血买赎我们，洁净我们，能够来到我们主的面前。父啊，愿你的灵运行我们当中，击碎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话语使我们得洁净，愿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有更加圣洁的样式，可以尊荣你的圣名。求你使用我们，也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在保罗传道的时期哈，我们也正是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罗马人呢，古代的罗马有一个特点，罗马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看重自己的服饰衣着。我们今天也看重衣着，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意义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的打扮是通常是为了符合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以美观为主，对不对？但是罗马人的穿戴呢不是为了这个，当然它也好看，但是它的目的，它的穿着不是为了这个，它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和地位。假如你是一个奴隶，在罗马时期的话，你只能穿灰色的粗袍，最低层的阶级。如果你是自由的民，自由平民，你也许能穿的比奴隶好一些，你的衣服可以是不同的颜色，但是还是粗布衣裳，还是短袍。如果你是罗马公民，那么你可以穿戴托加，托加就是他们当时的正装，就是你会看到，如果你看到苏格拉底那些雕像和画面，那是一大排的白色的衣服，那是他们的正装，那叫托加。那如果你是骑士阶级，那么你的托加上会有明显的紫色条纹。如果你是元老院的议员，那么你身上的紫色条纹会更加的宽大，更加的显眼。紫色在罗马象征着权力。那在罗马，如果你穿错了衣服，那是有很大麻烦的。因为穿符合自己地位的衣服，在罗马里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分。你穿不符合自己阶级的，你是触犯法律。那罗马人对穿戴的要求，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与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我们不是在意的是穿戴身上的衣服，而是圣洁的衣服。当你脱离世界，你就要脱去那个属于世界的衣服，必须穿戴上符合你身份的外衣。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主题内容。那么基督徒要脱去的这件外衣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脱去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三章这个经文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哥罗西书啊，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前两章，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们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他们面临着各样异端的困扰，然后一前两章再指出他们的问题。那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进入了他们保罗讲述完原则之后，他就要告诉信徒如何建立敬虔的生命。如果我们看整体的第三章，你会发现有三个醒目的连接词，三个所以，三个所以。第一个在第一节，对不对？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二个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二个所以。第三个所以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这三个所以就是成圣的三个步骤。成圣第一步，思念天上的事；成圣第二步，致死我们的肢体；第三步，成圣披戴新人。那我们今天在第二步，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那说完这些，我们进入经文。我们来看经文啊，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如果我们想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解释两个词。在这段经文当中，一个是 地上的肢体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地上的肢体？那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个在教的训诫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5:30，他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怎样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主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让我们照着字面意思上砍掉我们的手，因为那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人进地狱是全部进地狱，他不会是部分进地狱。问题不在于犯罪的肢体，砍掉了也毫无用处，肢体只是犯罪的媒介。那几个世纪前，在英国有一个小偷，他是一个惯犯，他被抓了之后呢，被人砍了右手，砍了右手呢，他就用左手去偷，然后又被抓住了，他的左手也被砍掉了。那么现在他应该没办法偷了吧？不是，最后他学会了如何用牙齿去偷东西。那只要人心不改变，你砍掉多少肢体没有用。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他在教导我们是，即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极大的代价，我们也绝不能与罪妥协，我们要致死我们的罪。那这也是保罗的意思，地上的肢体是我们犯罪的媒介，肢体本身不怎么样，但犯罪的行动是透过肢体来达成的。所以保罗以地上的肢体来形容我们生命中犯罪的那个天性，老我。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它。好，这是第一个词需要解释的。第二个词需要解释的是致死。什么是致死？那通常第一大家可能想到的致死是我拿一把刀把一个人捅他一刀，然后是一个致命伤，他立刻就死掉，这是我们理解通常理解的致死的含义。但是在事实上，在这一句原文当中 necro 这个致死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一次是我们这里，另两次一个是在罗马书，另一个是在希伯来书，而且他们形容的是同一个人，谁？亚伯拉罕。我给大家念一下经文哈，在罗马书4:19写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中文翻译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在原文里没有如同这个词，原文直译他身体已死，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活着的，他只是身体衰残，没有生育能力，身体无力，离死不遥远了。但经文使用的是 necro 一样致死这个词，说明这个词语不是用来，不仅用是用来描述死亡，它也用来描述无力、衰败和衰弱。同样的道理，致死这含义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现在能够将老我天性完全抹杀，彻底的消灭，永远不再有能力诱惑我们了。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从圣经的各个书卷中对罪的描述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从历代众圣徒的生命经历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不是这样。在地上的时候，罪在我们身上不会完全消失。保罗告诉我们致死，那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要与罪征战，要制服他，要击败他，在罪在我们身上使他衰败，使他衰残，以至于好像死去了一样。我们要全面的压制住他，使他不再有活力，他也不再掌管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也彻底被边缘化。那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误解。那而我们知道罪不会，我们也会明白罪不会在你的肢体上凭空消失，它不会，而是被你内在的新人致死，使它不再有能力，不再有力量。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以为可以什么都不做，你以为你已经完全摆脱罪的缠累，那你会陷入很大的困惑当中，甚至会怀疑圣灵的能力。如果你意识不到你要借着圣灵以内在的新人致死你的罪， 那么你也不会看见你生命的不断的更新。那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往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致死什么样的罪。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后半部分啊，就说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这段经文当中列举出来是外邦人，我要说啊，是外邦人最明显、最常见、最普遍的罪，而且这几个罪加一起是一系列的罪，准确来说是淫乱的罪，它属于这一系列，都属于淫乱。它的顺序是从行为到内心的贪欲，由外向内，由表象过渡到根源，而且对致死的难度来讲也是由易到难。那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这些罪我们可能就一眼就带过去了，因为我们可能会以为哦，这些罪好像离我们其实蛮遥远的，但是其实真正事实来讲可能是恰恰相反，这些最显眼的罪也会以隐秘的方式藏在我们心里，尤其等我讲到后面根源的时候。那今天我会多花一些时间讲这些与淫乱有关的这些罪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词，淫乱。什么是淫乱？淫乱定义是什么？淫乱的定义就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任何性行为，包括婚约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的性行为，任何与性有关的犯罪都可以囊括在这个范畴当中。但凡不在男女之间、不在婚约之内的性，都被称为淫乱。保罗向哥罗西教会提到这一点，弟兄姐妹，是因为这一点是在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是太被常见也太被广泛接纳的罪。历史学家曾研究罗马是怎么走向灭亡的，那么庞大的罗马是怎么衰弱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放纵。他们建立庞大的帝国，然后安逸地享受在里面，享受着竞技场，享受着淫乱、性自由的生活。那个时候同性恋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淫乱更不足为奇，不足为奇。而且大家知道吗，在罗马和希腊文化当中，淫乱和异教是绑在一起的。在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了解到宗教都是提倡禁欲的，但是在许多文化当中其实不是这样的，反而是相反的。在希腊和罗马文化里，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妓院，因为他们的神庙本身就是妓院。因为异教的祭司说，人在性行为的时候他与神是最接近的，所以他们庙里充满的都是庙妓，充满了娈童。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以为社会进步，但实际上这样神庙里所进行的仪式仍然在进行。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叫 Amy Carmichael，他去印度宣教，他就揭露出这段令人发指的黑暗。我截取一段片段让大家可以知道啊，我截取一段片段里面说，这个女孩是从一座寺庙的看管中逃出来的，在那里她正被预备，正如她被告知的要嫁给神。 Amy 后来才逐渐明白，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委身于被神化的邪恶生活。在许多印度教寺庙的生活中，寺庙女子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女子实际上是妓女，从小被训练去把他们的职业视为对他们所宣称的尊崇之神的服侍。然后后面还写到哈，这是书里记载，然后他写到，就 Amy 写到，那是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不断深入这个地方隐秘的黑暗生活之中，逐渐揭露出关于买卖儿童身体与灵魂的一切隐秘源头之前，并且我们所遇见的事情甚至令人连知道都感到可憎。 Amy 了解到一个可怕的地下世界，以及寺庙女子和祭司用来获取女孩与延续数百年腐败的各样手段，家庭的誓愿习俗导致让孩子奉献给寺庙，还有一些女孩因父母的贫穷而被卖掉，或者是为了提供用于种姓制度下进行丧葬仪式所需要的钱，一旦被卖掉，女孩就属于寺庙的财产。那这个做法 在印度当中，但是它不是特例，在当时的罗马是一样的，一样的方式运作，包裹了一层宗教的外衣，把这形容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让他们把孩子女孩送到寺庙里做祭礼。这几乎是外邦世界当中淫乱是最突出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致死你的肢体，首先致死的就是这最邪恶的、最不能被接受的淫乱，身体所犯的淫乱之罪。今日不同往日，现在的淫乱已经不需要宗教外衣来装饰了。今天我们以为文明进步，用文明进步来修饰淫乱，今天提倡性自由、婚前性行为、婚内出轨、堕胎、同性恋，这些罪恶在今天变成了一种时尚，用时尚来包裹，不再用宗教包裹。但这同样一样是外邦人最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致死罪首先要从淫乱的行为开始，致死你的肢体。如果连这点都无法逃避，那么我们真的没有资格称自己是主的门徒。这是成圣路上的第一道关卡，首先要对付的罪就是淫乱，而且这是在这系列当中最终最容易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污秽。淫乱是外表的表现，是肢体上的邪恶行为，但是保罗顺着这条线继续往下深挖第二个层次，污秽。污秽比淫乱更隐蔽， OK， 从外面看不出来，同时这也比淫乱的行为更加难以致死。那么我们要问，淫乱到底是什么？不好意思，污秽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污秽这样描述：一切不洁的幻想，一切淫乱的幻想，主要是发生在人的想象之中。人的想象力，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神所赐的工具，可以极为有用的工具。上帝赐予我们恩赐，如果我们用它在正途上，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看见今天又带来许多的发明，科技上的应用，这是靠人的想象力所最终实现的。但是想象力在罪人的手中也可以是个邪恶之地，幻想着一切淫乱邪恶的行为。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抖音啊、小视频啊，小视频火起来，如果你仔细研究其中一些视频，它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对污秽的欲望。他们用想象力，他们将想象力变成了一个具象化，视频具象化，人看到视频当视频心中的污秽就可以满足，很多视频就是这样火起来的。大家知道现在的色情影视产业有多可怕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全球被点击阅览的网站最多的是哪些？在你脑海中能想到的有哪些？是那些新闻网站吗？不是。是那些购物网站吗？不是。我告诉大家，在现在世界预览网站最多的列表当中，色情网站阅览的量是名列前茅，超过许多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色情影视已经不是一个少数，现在是一个主流。我们不太提它，是因为我们不耻于提它，但是背地里阅览这种网站的人是非常多的，是大多数的，超过了对新闻的阅览，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现在很多的其他影视，就算不是色情影视，它也会加一些色情有关的，里面存在了大量的暗示。为什么？不是为了博取流量吗？难道不是因为人里面有污秽吗？就算没有这些影视，这些污秽的画面仍然能够在人的想象力当中射程。那些一旦看过色情影片的人，他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些场景，他会存留在记忆里，在想象力中随时发挥出来，催促你进行各样淫乱的行为。马太福音5:28，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够犯奸淫，不是所有人都有那样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在想象力当中，淫乱是不会缺席的。想象力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没有人，也许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弟兄们，神看得见一切，你所想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是敞开的。有人会说，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没有真的犯奸淫，我只是脑海过一下，我没有伤害别人，我也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情，我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快乐一下，放纵一下。你错了，弟兄们，你不知道这些淫秽的思想和淫秽的想象会给属灵生命带来多么大的伤害。那些看过的人一旦上瘾，他会跟毒瘾和酒瘾一样，是难以戒除的，而且你会渴求的越来越多，会催逼你进行淫乱的行为。而灵性上，它一旦成瘾，你会发现你脑海中所想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这些内容。那么你还能做到一到四节说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脑海中都是这种污秽的思想，你难道还会思念天上的事吗？那我说这话特别是对弟兄们说的，因为你们是最容易受到这因素影响的群体，但是对姐妹我也同样要劝诫你们，不能因此熄灭。也许色情内容在你们身上的吸引力远不如在弟兄身上，但是你们有其他方面的试探，而这方面的试探，姐妹们，可能比色情内容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可能更有害。男性在性方面需要通常远超过女性，在女性渴求爱的需要远超过男性。有一种幻想的内容，它的毒性还有它的影响甚至超过色情影视。那是什么？那是大家也许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偶像爱情剧。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说，爱情偶像剧的危害一点儿都不低于色情。这句话是真的，因为姊妹天性渴求爱，渴求浪漫，许多人会被偶像剧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给欺骗了，特别是年轻的姊妹们，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他们对追求偶像剧那种刺激感觉上瘾，天天会沉浸在这样剧情，幻想和某位高富帅调情，幻想剧里那些人很懂你，很知道你需要什么，当你转眼看自己的丈夫时候，你会非常的失望，于是你会幻想某位不是自己的丈夫但体贴和你的人在一起，你幻想电视里那个人物高富帅跟你在，姊妹们，这种幻想是一样污秽和肮脏的，因为那是背叛婚约的幻想。就算不涉及到淫乱，但那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人的想象力可以将人带入犯罪的境界当中，所以无论是谁，你要逃避这种毫无益处的幻想。这些污秽的思想会毁了你的家庭，会毁了你的婚姻，也会你会因为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毁了你自己。看偶像剧与色情片不同，色情的内容本身就是犯罪，本身就是污秽，但看偶像剧本身并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沉浸你们内容，渴望你们的刺激，它所造成的伤害绝对不低于色情影视。这一切污秽和无用的幻想，弟兄姐妹们，要从你们生命中竭力除掉。那现在我们进入更深层次一点，邪情与恶欲。那我把这两者并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并不容易分开，很相似，但是在细节当中其实有分别哈。邪情的意思是什么？是激情，是情欲，而恶欲是两个词构成，邪恶和渴望，邪恶的渴望。渴望本身不一定是邪恶的，弟兄姐妹，渴望本身不一定是邪恶的。新生命对圣洁有渴望，这是好的渴望，但渴望也有邪恶的渴望。在所有不合神的性关系当中，这种渴望就是邪恶的，超越神所限定的这个渴望 就是邪恶的渴望。那么激情与邪恶的渴望区别是什么？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激情邪情不是随时在你身上出现的，它是会被激动起来的，而邪恶的渴望是一直存在于你心里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知道现在的购物网站，你们可能现在会发现啊，当你使用购物网站，你阅览哪些喜欢的时候，相关产品，它之后会在不断的在你眼前出现，会借着广告不断在你眼前出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眼睛可以去看见它。那人的内心会隐藏着一些渴望，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去搜寻、去了解、去点开，因为你对这些事物感兴趣。但是并不是你只看一眼，你就会将这样渴望转变成激情，你知道吗？在购物方面，你看的次数越多，你的渴望就越容易被转化为激情，就是购买的冲动。你只需要点一下鼠标，你就可以拥有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冲动消费。那购物网站就是用了这样的方式，让你多看见，你就多引起你的这个冲动。这一点放在淫乱上是一样的，在没有任何触动的情况下，你不合神心意的激情可能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知道吗？但是你内心仍然埋藏着邪恶的渴望，当你眼睛看见，当你耳朵听见，当你身体感受，你的冲动就带动起来。这是许多今天影视里会展现出露骨和接近色情环节，会放进电影电视剧包括歌曲的歌词当中，就是为了触动人邪恶的渴望，来发动邪恶的激情。而这种冲动就把人带入想入非非，再往上走一步，他们不满足于幻想，就会开始寻求更刺激的淫乱的行为。这个世界对性越来越开放，你不要怀疑这是撒旦的手段。这个世界越来越淡化性的严肃性，你不要怀疑那是撒旦的手段。他挑动人的心中邪恶的渴望，来诱发你邪恶的冲动，让人沉浸在肉体当中。我们必须致死我们邪恶的渴望和冲动啊！但是我要澄清一些，不是所有的渴望和激情都是罪，都是邪恶的，不是啊，而是越过上帝所给的界限，那就是邪恶的。夫妻之间可以有渴望吗？当然可以，而且这是好的，这是神所设定的，彼此之间的渴望是神圣且美好的。可以有激情吗？当然可以，这也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什么？大多数人的许多夫妻之间是没有对彼此的渴望和激情的，他们在婚姻之外来寻找激情和渴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出轨，会一夜情，会这么多人会对婚姻不满足，因为这是他们在婚姻之外要寻找这些，这是邪恶的渴望和激情。人们总想跳脱神给他的限制来寻找刺激，这就是邪恶。我们必须致死罪，我们不能让邪恶的渴望和激情来辖制我们，我们要抗争到底。最后，保罗所触及的是淫乱的最终的根源，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是贪婪。贪婪深深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天性里。那这里保罗对贪婪有一个特别的解释，贪婪就是拜偶像。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拜偶像的都是因为贪婪，拜偶像可以很多原因，但是保罗的意思说贪婪的人一定会拜偶像。这句话听起来很摸不着头脑，好像贪婪，感觉贪婪和偶像好像扯不上关系啊。但是这是一句真理。我以一个例子给大家介绍，以色列在旷野中行淫乱和拜偶像，这是最直接的例证。在民数记25:1-2，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那这是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以色列敬拜摩押人的偶像，最后神击杀他们24000人，他们当中的24000人。如果你读启示录，你知道这一个事件是巴兰给摩押人出的主意，要引动神，要使以色列人触怒神。巴兰献祭给以色列的敌人，就是引诱他们来拜偶像。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一点，弟兄姐妹，你要思考这一点。你大家可以想想，以色列跟随神已经那么多年，他们见证神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是不是？他们在旷野当中见证神如何用大能来供应他们，不是吗？白天与云柱来带领，云柱还可以遮阳；夜间以火柱来带领，火柱还可以取暖。神在旷野开江河，在无人之地降玛拿，他们所需要一切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让这一群人去敬拜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偶像？这不是很让人匪夷所思吗？这个偶像供应给以色列了吗？没有。保护过以色列吗？没有。有带领过以色列吗？没有。那么凭什么无缘无故的以色列人明知道神恨恶偶像，还要去执意敬拜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帮助的偶像呢？这是巴兰的诡计，因为他利用人的罪恶贪婪。正如一开始所讲的，淫乱在古代许多地方和偶像的敬拜、神庙是绑在一起的。以色列会被引诱拜偶像，是因为他们祭拜偶像的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实行集体的、公开的大淫乱。真正勾引他们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个石头，不是那个木头，而是他们内心不受控制的贪婪。他们在贪图神不允许的性关系，他们贪图不该有的情欲享受，所以他们一听见摩押女子来勾引他们献祭偶像，他们立刻就跟随了，因为他们贪图与他们行淫。拜偶像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对那些石头木头敬拜，隐藏在拜偶像下面的是人类的贪婪。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不是那个假神，是自己的贪婪，是他们自己的情欲，只不过是借着摩押的假神恰好可以满足他们贪婪，他们就过来敬拜了。他们敬拜的是他们自己。那这种现象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非常多。我们自以为是无神论，但是我们常看拜那个拜这个拜，怕生怕得罪哪个神。为什么？他们怕的不是得罪哪个，他是怕自己的利益受亏损。他们真正的偶像是自己，只要有利可图，只要情欲可以满足，他们可以毫无节制做出改变，他们可以拜那个拜那个。但他们拜不同的偶像，唯一不变的是，唯一不变的偶像是他们自己，是满足他自己的贪婪成为他们唯一不会改变的原则。只要你在意的是你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上帝想要什么，那么你是在拜偶像。弟兄姐妹们，只要你还是为自己所喜悦所享受的来生活，以这个为目标，不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你是在拜偶像。这个跟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在敬拜自己，他们也因为敬拜自己而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了解这些罪，我们才能治死它。贪婪是这五项罪中最深层、最隐蔽，也是最难对付的罪，但我们要征战，使他失去对我们的掌控。好，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为什么要致死我的肢体呢？与罪征战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真的这么严重吗？有必要去致死他吗？那保罗接下来的四节经文就是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要致死罪。 为什么要治罪？第一节在第一个原因在第六节。OK， 在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第一个原因，如果你不想致死淫乱的罪，你不想跟他征战，你不想减少他在生命中的力量和影响，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神的愤怒是不会离开你的。诗篇七章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你不会因为你听见过耶稣，你就得以幸免于神的愤怒。你不会因为你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得以逃脱神的愤怒。你不会因为口头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就得以免于神的愤怒。你也不会因为受洗而能逃离神的愤怒。只要你的生活，你所做的和不信的人没有区别，你不要指望神会区别来对待你，你仍然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如果我们不陷于致死自己的罪，那么我们就是那个神天天向我们发怒的那个恶人，是悖逆之子。那接着七到九节是我们必须致死罪的第二个原因。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第二个原因，我想说的是，致死之体是新生命的内在渴望，或是必然渴望，是必然渴望。坦白的说，如果有人来问我，我为什么要致死罪？有这个必要吗？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会有什么反应，你们会有什么反应？我的反应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很失落。我觉得他可能需要的不是我解释为什么致死罪这么重要，而是他需要重新好好听一，再重新听一下福音到底讲了什么。因为对一个真基督徒来说，致死罪需要太多的解释吗？弟兄姐妹们，保罗将致死罪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吗？他说你们以前是这样，但现在要弃绝，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其旧人的行为，你们弃绝这些事情，因为你们不再是旧人，而是一个新人，那么抛弃旧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买过房子，你就知道在房子交接的那一天，旧的主人的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被挪走，他必须给你留下一个完全空置状态的房子，对不对？没有任何旧主人的物件能放在里面，否则那是违规的啊，那是违规的。即便有的话，你可能就将这旧东西全部扔掉，因为那不属于，那是旧主人的，那并不符合你新主人的喜好。新人摒弃旧人留下来的垃圾是理所当然的。那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解释。我知道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提到一些关于这方面，就是我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我先问大家，大家知道人是由几个部分构成的吗？在圣经当中，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对吧？神用泥土创造了亚当的身体，吹气息，后面这另一部分是灵魂，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重生，圣经说重生，我们重生是我们的身体吗？暂时还不是，对吗？那是以后发生。我们重生的是新造的灵，但他是房子的新主人。那么旧的主人呢？经文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们已经脱去了。三章，哥罗西书三章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旧人已经走了，事实上他已经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说这些，有人会问 OK， 那旧人死了，那为什么我会犯罪，甚至以前会犯的罪？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对旧人误解的地方。旧人和新人的区别是什么？ 旧人和新人的区别是，不是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会继续犯罪，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对待同样的罪，他们的态度和状态是截然不同的。旧人只喜欢犯罪，旧人只享受犯罪，旧人厌恶圣洁，厌恶关于神一切的事情，他们只享受自己的肉体。但这个旧人已经死了，如果你真正的重生，你可能会犯和之前一样的罪，但是在曾经的旧人里面，你得到的是快乐，你想要更多这样的罪，但在新造的人里，在罪恶中，你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他很痛苦，他不敢面对神，他认为自己很污秽，他认为曾经享受罪恶的感觉，现在他对自己深深厌恶，他感到对自己厌烦，他想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挣扎煎熬，内心是极大的不平安。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在罪恶中的感受了，一切都变了。你可能仍然会犯以前同样的罪，但是你不会再有过去相同的感受。现在也许一时你肉体得到满足，但不久你会陷入自责、愧疚，你会对自己感到厌烦。这才是最大的区别，对待罪的态度和感受是新人跟旧人最大的区分。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旧人死了我仍然会犯罪？这是因为我们仍然住在旧人的房子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房子换了新主人，但是那个房子还是破旧的房子，还是一个破旧房子。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我得到了自己的房子当我搬进去的时候呢，里面旧主人的东西基本就没有了，所以我摆上了我全部的家具。但是有一次呢，我们感受到家里好像可能有老鼠，所以我们打开了最楼顶顶上的那个阁楼，然后一看，里面那些尘封已久的老鼠屎还在那里。这些老鼠屎和老鼠几乎是和旧房子是属于一体的。旧主人可能没有去在意，但作为新主人，忍受不了老鼠待在我的家里。我仍然要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该怎么办？我要清理这个旧房子，在那些明显肮脏的地方，在那些隐秘而肮脏的阴暗处，我要尽可能的清理干净，越干净越好，把老鼠全部赶出去。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成为新人，但仍然继承肉体情欲的身体，这肉体残存许多的败坏，许多的骄傲，许多的诱惑，老我的天性就在这肉体当中。致死，这就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肉体终究有一天一定要死掉，但我们的灵却在神那里等候新肉身的来到。那这个旧肉体也被我们常称为老我，我们称它老我。旧人已死，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享受罪了，而这个征战不是新人与旧人的征战，是新人与旧肉体之间的纷争。那么世界会不会存在被圣灵重生而不渴望致死罪的基督徒呢？会吗？不会的，我认为不存在。的确世界有懒惰和懈怠的重生之人，但我不认为有不渴望致死罪的重生之人。很多信徒不渴望致死自己的罪，放任自己的罪不管，不以为然。我非常质疑他们的身份，因为致死之体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神一定会做，而且他坚决不肯放过。那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奇怪的是，如果你坐在一个有扎你钉子的椅子上天天工作，你还会说有留那个钉子有什么不好吗？真正的重点是你是否看见了那个钉子。这就是新人的天性， 他不能容忍罪的存在，他不能容忍罪的存在，他非要除掉不可。这才是重生之人圣洁本性中的感知，是一个必然的渴望，一定会发生。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说，我们要来看一下第八节的经文哈。第八节的经文，保罗在此处还强调了另一些罪，另一些罪。在第八、第九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话。那保罗额外提到这些罪，分别是愤怒、愤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一切的言语，最后劝诫他们不要彼此说话。那这些罪呢，我们会看到与淫乱无关，对不对？与淫乱无关，但是与舌头有关，是言语之罪。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保罗要列举出来这些罪行？这些罪好像不像淫乱那么严重，但是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这些？那由于时间缘故，我没有办法把这些每一个罪的这个细节列举出来，我只说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些罪。那我们刚才开篇讲到，淫乱是外邦人当中最显明的罪，对吗？但是保罗不仅是针对淫乱，他是针对所有类型的罪，从大到小，从不起眼到显眼，都要去针对。有些罪被人觉得微不足道，在道德上难以谴责，那这些往往与言语是有关的。言语的罪可能很多人不以为意，保罗之所以将他们并列在一起，他是要告诉你，要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不能因为胜过淫乱的罪而忽视你微小的言语之罪，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而舌头上的罪其实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是被我们忽视的。但是雅各说，雅各书三章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它能够污秽全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点的。那舌头能够将人带进地狱当中，自杀的人脑海当中回想的最多是什么？是别人的言语，嘲笑、恶毒的言语、辱骂的言语。言语是撒旦的工具，在现实当中、生活中将无数人拉进地狱。他可以利用你小小的舌头来达成。这是一个非常，言语是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因为你说一句话的代价，弟兄姊妹，实在是太小了，太容易被我们忽略了。所以雅各说什么？他说，在三章二节雅各书，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我们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是怎样？完全人，他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言语的罪恶，淫乱，淫乱之罪是你致死罪的起点，舌头是你致死罪的终点。如果你致死，要致死你地上的肢体，你首先对付的是淫乱。当你罪不断被制服，你最后一定会来到对抗舌头的阵地。好像雅各说，你如果能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那你就是完全人。那人内在已经被清理的干净，才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保罗在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你们致死罪要彻底，从头到尾，从最显眼到最被轻视的罪，就是罪，不管哪种，都是你要致死的目标。最后一个主题，我们该如何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我们如何胜过我们里面的罪？保罗只用了短短的一节经文，第十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真正的关键，致死罪的关键，是我们内在的新人必须强大，才能够战胜罪恶的肉体天性，使我们的肢体听我们内在新人的指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就是这个意思。他要致死自己在地上的肢体，好让自己的身子和心思意念都听从他内在新人的指挥。那么如何做呢？秘诀就在这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上主日高牧师讲建立敬虔生命的正确道路，在哥罗西书二章的结尾，保罗提到了非常多的错误的建立敬虔生命的方式，有的是遵循不能拿不能碰规条，还有自表谦卑敬拜天使，还有苦待己身，用鞭子抽打自己，让自己在寒冬中受虐，或者像我们佛教当中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就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世人都是这种方法来敬虔生命，但正如圣经说，毫无功效，没有意义，这都是欺哄人的手段。许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落入这个错误里，会错误地用曾经对宗教的认识来走敬虔的道路，不仅没有果效，而且越走越错。真正成圣的道路就一条，不断地在知识上获得更新，不是世界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而是你生命当中是否真的认识神。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新人成长方式就一个，对上帝的认识逐渐增多，你的心意在不断的变化之下，新人成长得以强壮，你不断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甘心顺服，只有这样你才明白的越来越多。起初你明白吃一点点，婴儿一开始只能吃一点的饭，一点点的饭，他需要消化，他需要活动来强健自己，这个活动就是践行主顺服，已经知主，以主已经说过，我们明白所明白主的话，我们的身体才能不断强健。到了青少年，他的饭量变得很大，神会给他的越来越多，身体也越来越强健，越来越有力量。这样新人的生命就是在乎你是否受到上帝的喂养，和你生命中是否对上帝话语的顺服。你会渐渐的更新，越来越有主的样式，你的罪也会不断的被制服，你也和保罗一样进行着攻克己身致死罪的征战。这是唯一致死罪的道路和方法，也是唯一建立敬虔生命的途径。最后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回到罗马人的服饰上的服装上，罗马人以自己的服装来彰显自己的特权，我们呢，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改变的不是在人眼里的改变，我们的身体也许仍然穿着象征奴隶的衣服，破烂衣服，但是内在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不管你是谁，穿上新人，你属于神。他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属上帝的人和属世界的人，属撒旦的人。罗马人用外衣彰显自己的地位，我们穿戴新造的人，制服我们的肢体，在世人面前宣告我们的地位，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不管你曾经是外邦人、犹太人、野蛮人、受教的人，是奴隶还是皇帝，当神造新的灵在你里生，你就是新造的人。你的过去和在世界的地位不重要了，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原文是基督就是一切，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就是一切。世界的事情不再重要，他们思念天上的事情，寻求天国的事情，基督就是一切。而同时我们的主也如经文说，他住在我们个人之中，所有新造之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致死罪，清理这个旧的房子，使它合乎 主的属灵，合乎圣灵圣洁的神的灵所居住。他会催促我们致死地上的肢体，要活出他圣洁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懒惰。父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若还没有真正来归信你的，不乐意致死自己的罪的，父啊，你亲自改变他们，你的灵真是责备他们，使他们心中也知道，主啊，他们必须要来到你面前悔改。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有当中有时懒惰懈怠，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你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内在的新人不断的被喂养，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强健，可以制服我们地上的肢体，使我们也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啊，使我们活出有圣洁的样式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立，我们唱一首回。